感谢神，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人哈，这个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举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继续的来跟随神哈，走这一条美好的道路。那我们要继续的进到我们的罗马书，就是神话语。在每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当中呢，神的话都是永远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如果没有神的话呢，很多的敬拜就会流于空洞。所以呢，我们接着就要继续的从这个神的话里面来得到帮助，来得到造就。那如果弟兄姐妹对我们现在交通到罗马书已经要进到第六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稍微还有一点点概念的话呢，我们会知道第六章又是一个新的局面，好像保罗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呢让我们每一个人来作答。当然呢，在这个看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我们可能先来复习一下罗马书从这个几章当中呢，它到底在传达了什么，它到底在传递了什么。透过这张图呢，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这个图里面的这些字吗？就是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其实他就开始讲到一个因信称义，对不对？第三章就是保罗提到全人类都犯了罪，不只是这个外邦人犯了罪，犹太人自己本身也是活在罪中，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呢，透过律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要用相信耶稣基督的方式呢才能够得救。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呢，他提到了这个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第三章里面，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标题主题确定以后呢，在第五章里面他就进一步的解释因信称义有哪一些好处。上一次我传递的就是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内容，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得多少？就是因信称义到底给了我们哪一些好处。如果从这个 PPT 上面，与神和好嘛，对不对？原本是神跟我们是不相容的哦，因为有罪卡在中间呢，我们是格格不入的。那不止与神和好呢，还有进一步的，我们要以神荣耀的盼望来夸口，就是我们跟随神呢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哦，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他要带领我们是进到一个荣耀的境界。所以因信称义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跟方向。那再来呢，在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领受到神的爱哦。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哦。圣灵呢就是代表神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所以他把圣灵赏赐给了我们，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肮脏很龌龊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靠近我们，都会离我们远去。但是呢，因为罪的问题解决了，神可以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透过得到圣灵呢，也让我们知道神是完全的接纳我们，神爱我们。那第四个呢，他提到了我们还要靠着基督得到拯救，就是说虽然我们有目标有方向了，但是要走到终点啊，如果没有基督啊，我们走不下去的。所以这是在第五章这个前半段他提到的重点。那上个主日义贤弟兄就根据这个五章的十二到末了他传递的就是两个这个群体到底那我们今天是活在基督里还是活在亚当里。以前我们是活在亚当里，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呢 就承接了亚当所有的 DNA 啊，我们会很自然的犯罪，我们会很自然的做一些不讨神的喜悦，是因为很自然而然，我们是从亚当而出的嘛，从亚当的后裔这样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在亚当里呢，最后所带出来的结果呢，就是罪，就是死亡。但是呢，你今天呢，可以跳脱，从这个亚当里跳脱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了，所以你可以选择留在基督里面。那留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被神称义，我们也得到了永生。所以这是整个第五章到末了一个情况。那这个在第五章的最后呢，其实保罗有说了一句话，他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他说啊，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罗马书第五章的二十节，保罗说了这一句话，但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困扰还有误解，所以第六章呢，他就是根据这句话在回答这些信徒。我们今天就是要从第六章里面来看保罗是用哪一些答案来回答这个题目。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读到今天，让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读到第六章，读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地步，我们重新的来回顾，来复习，来思想保罗写罗马书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岂不就是要我们领受这个救恩，而且是明白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享受在这个救恩里面吗？所以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话语中的奥妙，也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从这样子的一个当中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因为对你的恩典，对你的救恩不清不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显出那个丰富出来。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进到这话语的实际里面。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待会的这个信息里面，他们能够有可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对他们所说的话。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要来看保罗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好像一个老师他出了一个题目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如果这是一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的一个定律的话呢，那我们不是多多的让罪显多，就可以让恩典显得更大吗？更多吗？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你觉得让神的恩典显多好不好？好，对，一定是好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用合乎神的心意，让神的恩典显多，对不对？不是像保罗他在这边提到的，有一般人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中心思想，既然罪在哪里显多，那我多多犯罪就会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岂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吗？那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呢，在罗马书前面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也曾经提到了有一些人对这个救恩错误的见解，还有对神一个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疑问。我们还记得在罗马书三章七到八节，保罗曾经对了一般这些错误认知的人曾经说过这段话。他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在这边斩钉截铁地告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要说啊，就是误导一些人，一些社会大众不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人， 真是可恶。但是啊，如果教导弟兄姐妹一些错误的真，不是真理，教导给弟兄姐妹一些错误教导的传道人呢，也很可恶，因为他们没有把真正的救恩呢带给弟兄姐妹，没有让弟兄姐妹呢活在一个神的真理里面，这样子呢只会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会掉在坑里。这也是信友传道不厌其烦的要邀请大家呢去读圣经，自己去看圣经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看见从罗马书第一章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处理这个罪跟公义的问题。你看就是说从罗马书这五章里面呢，他不厌其烦的在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稍一不小心啊，马上又回到罪的这个圈圈里面。不要以为我们是好像这个得救了，我们就是拥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啊，百毒不侵，百罪不侵。那如果是你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你可能要小心了。因此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回答这样子的一个论点。他用三点呢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他第一个回答的题目就是当然不可以啊，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可以在罪中活着呢？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你不能够继续再犯罪，你已经在罪上死掉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还可以继续活在罪里面呢？罪怎么还可以在你身上这样子活蹦乱跳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所要看到的，原来我们已经在罪中死掉了。我相信很多人就问说，我们什么时候死啊？对不对？保罗你说我们在罪上死了是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因为罪对我来讲感觉还是很真实的，我稍微一不留意呢，他可能就会又把我抓回去，就是要在我身上继续的来做王。所以保罗就回答这一群人，什么时候这个我们在罪上死了，就是他接着告诉我们的受洗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受洗的仪式？就是要表明啊，你跟耶稣同一个命运，你跟他一同死，死了。如果是照以往的这个做法，我们人死了会怎么样子？就要抬去埋了，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后来的这个时代的演变，我们现在都用火会把它火化，以前的都是土葬的，所以是人死了呢就要送出去埋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同来读六章三到四节这段话，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基督，好，所以感谢主，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这个信主以后都要有这个受洗的仪式了。这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是有属灵的含义。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进到水里面去然后再出来？原来啊，我们在做这些动作是有属灵的含义。他告诉我们，当这个传道牧师把我们压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跟基督一同死了，然后会在水里面停留个几秒，就是代表说我们跟他一同埋葬了。等到呢我们在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原来这个仪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啊，不然的话你也可以用其他仪式来取代啊，对不对？你可以用割礼啊，你可以说我们今天用行割礼的方式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是就说好，我们用歃血为盟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手指头划破滴了几滴血来跟神立约，代表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有很多的方式，很多的仪式可以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为什么唯独这个选用敬礼的方式，原来是有它的含义，有它的用意。我们知道耶稣他本身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也是从这个水的仪式这样子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今天基督教选择用这个受洗的礼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或许我们已经信主好几年了，可能几十年了，我们都已经忘记我为什么要受洗，对不对？那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原来受洗就是表达一个目的，一个用意，就是我们跟基督要一同联合啊，就是他第五节所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说这个受洗仪式就是表示我跟基督绑在一起了。如果基督是为罪而死呢，那你有没有为罪而死？有没有？有没有？如果读这个经文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就是代表基督死的时候你也含括在里面了透过这个仪式让大家看到说我已经宣告我要跟基督一同死了。所以你在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会不会跟他一起联合？会啊，因为我们就是跟他绑在一起的啊。受洗就是代表说耶稣基督的命运怎么样你也怎么样。所以他的死啊，他为罪而死啊，不是只是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所有的人类所有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人而死的，不是只是就是展现出他为罪而死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神把所有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些罪啊就包括我张献武啊王义贤啊黄勤恩啊林一红啊，所有的罪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他的死不只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死，他为罪而死不是代表只有他一个人为罪而死是代表他为所有全人类的罪而死的。所以保罗说，既然是这样子呢，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会与他联合。就是说那我们要去思想，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有吗？有嘛，对不对？所以代表你会不会复活？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复活？会，我们会要非常有信心，对不对？因为这边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跟他一同死的话呢，就会跟他一同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的救恩啊。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此这个受洗呢，就是表示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跟联合那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来一同来读这两段经文来，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 所以我刚刚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把你我的罪都钉上去了，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么没有那个属灵的洞见。但是今天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的罪呢，都一同钉上去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已经为罪而死了，那你有没有为罪而死啊？有没有？有啊。保罗就是用这一点来告诉我们，那你为什么还要在罪中活着呢？基督死的时候，你已经跟他一同死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张献武、林怡红这些旧的张献武、旧的林怡红、旧的王立贤都已经被他钉在十字架上，都已经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旧的人已经死了，你不用再听罪发号施令了，因为你在罪上已经死了啊。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不是为他自己，为我们啊，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纳进去了。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才不会被这些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些错误的观念欺骗、欺哄。所以保罗他在第一段里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原因，就是怎么样子？我们在罪上是已经死掉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还在罪里面活蹦乱跳呢？那什么时候我们在罪上死掉了？就是在你决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的受洗就是证明了你向世界证明，向众人见证，我已经和耶稣一同死了，我已经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了。我们要好好的温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才不会被罪欺骗，被罪所辖制。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的原因。那有名的神学家，这个有一些人知道，这个 J.I. Packer，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巴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徒须知》。他在《基督徒须知》里面呢，讲到这个洗礼有很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洗礼呀，好像是我们的婚礼一样，就是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呢归给了基督，对不对？就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是许配给耶稣的一个人一样。当然呢，我们会有一些怀疑说，那我们未来的这个前途，这个不晓得是福是祸，我们很难去这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总是蒙福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嫁给了一个最好的丈夫，一个最好的先生，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这个福分是存到永恒的，存到永远的。所以他说洗礼好像是一个我们的婚礼。第二个呢，他说洗礼也很像是我们的葬礼，就是我们已经跟耶稣一同死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洗礼也是一个葬礼，对不对？我们的旧人跟耶稣一同埋葬了。那第三个，他说洗礼也是一个复活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复活节，宣布呢耶稣的复活，也宣布我这个信徒在基督里跟他一同复活。这也就是我第二点这个要强调的，不行继续活在罪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原因，就是我们是跟耶稣一同复活的人。所以你复活之后，你是谁的人啊？你是谁的人？耶稣的人呢？你已经是属耶稣的人了，你不再是 自己当老大了，你是属耶稣的人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崭新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接受这个事实。许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他受洗的那一刻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六章八节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跟基督一同死的话呢，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了。也就是说，耶稣的救恩啊，没有只做半套而已，他没有只是替你处理掉罪的问题，那后面的问题他就没做了。当然了，他如果只替我们处理掉罪的问题，已经很棒了，对不对？代表我们今生呢，可以坦荡荡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至少我看到上帝，我不需要躲藏了。我罪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我看到上帝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因为我过去的这些罪的问题呢，耶稣都替我还清了，我可以大摇大摆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耶稣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如果只到这样子够不够啊？如果他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没有复活，这样好不好？你觉得呢？于宏哥，你觉得怎么样子？只是替你解决今生罪的问题，可是呢，你今生结束就结束了，你觉得这样子够吗？不够，对不对？所以他的救恩呢，没有做半套，他做整套的，因此呢，他才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常常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包含了很重要的含义，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第一个我们会觉得很有缺憾，因为 我死了，大概也死了，只是我 今生不需要再一直被这个罪控告，被这个罪的捆绑，因为耶稣已经替我解决了。但是呢，没有，他还从死里复活，就代表啊，这个人的代罪是经过上帝认证过的，是经过上帝的这个 ISO 认证过的，政治标记代表耶稣的复活呢，耶稣的这个代罪呢，是上帝检验过的，是合格的啊。如果啊，耶稣有一点点罪，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生前做的都很好，真的就是说，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好人。可是他死了，他没有复活，但是上帝知道。他没有复活，就代表他有犯过罪，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只要你没有办法从死里出来的，就代表你一定有犯过罪，你一定被罪捆绑住了，辖制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死里面出来。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更重要，就是代表他替我们承担的那个罪呢，是神所许可的，神所认证的，神所这个通过神检验的，并且因为他复活，我们才能够复活啊。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也不复活的话，你就做白日梦吧。他都不复活的话呢，我们也永远不要想要怎么复活了。因为呢，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他是代替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复活呢，也不是只有代表他复活，他是代表所有的人类要一同的活过来。这就是在这个罗马书这边第二点，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耶稣的死也绝不会再发生了。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耶稣的死亡是代表性跟象征性的，他的死代表全人类的死，他的象征性呢，象征他胜过了死亡，因为呢，从来没有人胜过死亡，所以耶稣的死亡呢，是具有代表性的哈。耶稣他的死呢，不像我们在玩的电动玩具一样哦，我们玩电动玩具啊，哇，这个死了，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哦，重新再玩一次，或是说像有一些电影里面的情节里面哦，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哦，它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呢，你不断的可以从那个失败里面呢，去重新找答案，哦，然后呢，最后找到那个列车上面的那个炸弹客的凶手是谁？电影的情节里面，有时候给我们一些好像创意哈，一些想象的空间，会不会哎也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但是耶稣的死呢，跟我们玩的电动玩具不一样，跟我们看的电影情节也都不一样，因为他的死呢是代表全人类的，而且呢，从来没有人可以从死亡里面呢再出来。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有的人看到死亡啊，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亡中出来，唯独第一次死亡踢到铁板，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胜过死亡后，让死亡吃瘪了，所以死亡拿他没辙，他这一场胜利呢，也是一个世纪性的胜利，就代表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希望了，都有盼望了，因为以往的人死就死了，从来不知道死后要到哪里去，死后的未来发展是怎么样子，但是唯独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哇，这就带给所有全人类莫大的盼望，欢欣鼓舞。那因此呢，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到底是属哪一个群体。上个礼拜呢，义贤弟兄也有读到这一段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他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人就是亚当，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人是基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啊，他只要一次打败死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因为这是代表所有人类的胜利，死亡已经够不到他了。所以我们来读这个10到11节，来，请。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好，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跟耶稣是绑在一起的，同死同复活，那么呢，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啊，我们就要从这个神的眼光，从神的启示当中呢来看真理，把基督的死呢真的就当成我们的死，把基督的复活呢就当成真的是我们的复活。所以如果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就不能够继续活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从重生复活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你觉得呢，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把我们从死亡中带出来了，已经让我们活过来了，那请问一下，复活以后你想做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让我们从最终得到解放，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你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你想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就是保罗他第三个告诉我们，我们从死亡中复活的人 要向神活着。所谓向神活着呢，就是你要采取行动啊，你不是坐在那边闲闲无事做哦，你要把自己献上给神使用啊，因为你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哦，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了。这也是就是我们不能够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第三个原因。也就是说，重生之后的基督徒呢，要积极的把自己献给神来使用。我们要为神做一点事，我们要来为神做一点事哦，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说，上帝，我要给你，我要跟你要什么哈，就是你要给我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把你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的，他是你的救命恩人，请问一下他，请你做帮忙做一些事情，你愿不愿意？你一定愿意的嘛，对不对？我这条命，如果我这条小命如果没有他捡回来的话，我早就完蛋了。所以他如果邀请我们做一点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愿意？我们一定愿意的嘛。所以啊，复活以后就是要来为上帝做一点事啊，弟兄姐妹哦，不是哇，我来教会就是要享受这些教会的福利哦，看有什么好处我都要拿啊。真正要做事情的时候呢，我躲在最后面哦，我躲在这个最角落最咔咔边里面，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发现我，都不要找到我，这是错误的。怎么样子错误呢？底下就要讲给大家听。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弄清楚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既然我们要为上帝做事情，我们要怎么做？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在消极的方面来看呢，保罗说啊，你不要在一天到晚啊想你过去的那些私欲啊，哦，以前的那些罪里面的罪中之乐啊，那些啊你不要再去流连忘返了，不要再去想那些东西的，不要让罪呢又在你的身上重新夺回主导权。那在你的身上有哪一些罪是你摆脱不掉的？你自己最清楚，对不对？哦，你只要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哇，你就会被它吸进去，你就把上帝丢到一边去了，就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赶下来了。那些东西呀，很可能就是你摆脱不掉的罪。但是保罗说，从今天呢，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呢，你要时时的思想，不要再去跟他打交道了，不要再回到过去了，不要再去重温那些罪梦了。所以呢，积极的方面，不是消极的方面呢，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这个主导权，有任何的掌控权。那我们不能够只是处于这样子消极的被动，我们还要积极的来行动哦。那这边什么那个积极法呢？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来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请。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不只是不要跟罪来往，你还要更积极啊，哦，我们不能够只是守而已，我们还要去攻啊。那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来使用。所以在这边呢，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中没有什么的，没有其他的服事，但是呢，你觉得你时间上面还允许的话呢，我们就要请你好好的祷告。我们可以为教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一点什么事情？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要为神来做一点事情。那为神做一点事情有时候很抽象哦，你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你在看教会，你看到哪一方面你觉得有需要，可能那个需要 就是你要去做的。你看每次我们的周报有一些代祷，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软弱，他没有办法来聚会，他生病，可能那些弟兄姐妹就是需要你去关怀的，你需要去祷告的。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将积极的方面呢，要将自己献给神来使用。那在最后一节他讲了一句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个消极的要跟罪撇清关系，积极的要把自己献给神之后，他讲了这一段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昨天在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有一些的得着，就是说当你把自己献给神使用的时候呢，罪就拿你没办法了。但是你不献给神使用呢，罪就会再把你拉回去。我们不是一个好像站在中立的人，我可以倾向罪这边，也可以倾向这个神这边，不对，你不站在神这边，你马上就被罪拉回去了，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啊，你如果不替神做事情啊，你马上就会被罪拉回去，罪就会在你身上夺回他的主导权，还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要去犯罪就好了，我不要让罪做我的主，这样子就好了。不是，当你不愿意替神做事情，你就会让罪做你的主宰。但是你愿意甘心乐意替神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子？你会做得很开心啊，对不对？你会做得很愉快，因为这是你甘心乐意的，不是我们传道人逼你的，而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你发现你要为神做一点事情，所以你会做得很开心，你会做得很甘心乐意。这个时候呢，你也不是在律法之下，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是你要来教会扫地，你要来教会做礼拜，你要来教会十一奉献。但是如果你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你甘心乐意为神做事情，这些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不是律法要求我做的，我自己愿意做的。这个时候你就是怎么样子？你就是在恩典之下，弟兄姐妹知道吗？恩典之下就是你替神做事情，你就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要搞不清楚，一天到晚以为就是说我要替教会做一点事情，我要替神 做一点事情，我没时间，我有很多我自己的兴趣，有很多我自己的嗜好我要去做，我哪里还有时间替神做一点事啊？你搞不清楚状况啊，你弄错了。你替神做事情，你才是活在恩典之下，好不好？你以为你不替神做事情，你就是自己做主，哇，你就很自由自在啊，你弄错了。所以我要感谢神，有一些人愿意出来做执事做董事，愿意为教会甘心乐意的摆上做奉献，你们就是活在恩典之下了，你们是有福的人。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所看到的，保罗透过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生死的选择。什么时候你选择了生，什么时候你选择了死，你自己知道吗？那他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不能够继续留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的原因是，基督徒要认识到自己是在罪上已经死掉的人。来，我们一同来读这红字，请。要认识自己是在罪上已死的人。所以当你觉得好像罪在你旁边，伺机而动，又隐隐的要引诱你的时候，你要想到这句话。来，第二点是怎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来读。要相信自己与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了。你已经是耶稣的人了，你已经跟耶稣一同复活了，所以啊，你不需要继续活在罪里面。第三点是怎么样子？请将 要积极将自己献给神来使用。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短短的这些的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主啊，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受洗？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原来在这个仪式里面有这么多的含义在里面。很多时候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受洗，我们已经忘记了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哪一些的福利，有哪一些的福气。透过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就像一个暮鼓晨钟一般，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来点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不再是属于罪，我们既然从罪得到释放，如果我们不是厌恶罪，厌恶罪中的生活，我们怎么会积极的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既然我们已经跟罪划清界限，主啊，我们就要来投奔向你，就要来投靠向你投靠，被你来使用，好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你来使用。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悦纳我们这一生在你面前的这些奉献，收我们的这一生的奉献来为神所使用。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可能我们要直接来进行我们的主餐礼拜。那我们在进行主餐的礼拜呢，我们的司琴的姐妹可以来为我们弹奏这一首诗歌，收我此生做奉献。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台上的经文来思想。我们要奉主的名来进行今天的主餐礼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讲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又重新的来思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再次的来思想当年你跟那些门徒在进行最后晚餐的时候，你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愿今天我们在进行这样子一个圣餐的仪式的时候，我们也要再次的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再只是看自己，不再只是想到自己，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位万有的主宰都已经替我们而死，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重担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放不下的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行这个主餐仪式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来向你认罪。如果我们有一些罪，主啊，是你所不喜悦的，求神你来赦免，并且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来为这样子的事情来认罪，来认错，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一直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邀请每一位在主耶稣基督设立的教会里面受洗或受浸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来领用这个主的饼和主的杯。如果您还未受洗受浸的话呢，请您在您的座位上面来观礼，来为自己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传递饼杯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再同的来思想。特别是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再一次的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如果我们在食的形状上与神联合，我们也必定要在复活的形状上来与他联合。但是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所以这样子一个宝贵的救恩，我们要来思想，要来感念，也要来回报。我们一同存着欢喜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要来预备自己，装饰整齐，每天要透过与他亲近，来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向善向上，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起立，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早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也透过主餐的仪式再一次的来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他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复活的，为了我们的称义而复活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圣经的教导，保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而且我们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复活以后，我们要再一次地将自己献给神，被你来使用，求神收我们的双手双脚，我们的口，我们的眼，我们的身体来为神使用，使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中可以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散会，彼此交通。
姐麻烦麦克风，太少太少。Test， 再拿三只，再拿三只，再拿两只，做两只，再拿两只。Test。我们音控间谁 ？One two，one two，one one two，one。Test，one one one two three four，one one one two three four。Test。Test， 1 1 1 2 3 4 test。圣洁如果有的话拿三支，如果有的话，因为这两支红色是。好，我们念。可以，你打开，你看，因为应该还在那个，应该都有。
有
吗？有哈，因为红色是主领在，会比较大声。啊，那个炼敬拜的，我们准备了。炼敬拜的，我们准备。时间不多了。伯珍，
喂。
伯珍好了吗？好，好，准备了，准备。哎，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一下，我们祷告。
是，
好，没关系，我们先祷告。
喂。
啊？
怎
样？你用麦克风讲啊。
好的。
用麦克风讲啊。
对，他还在用。他在。
对，是麦克风测试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test one。
还少一只
。这只是红色。
这应该够啊，那我不用。
可以，够好来。
哎，你要不要把我的鼓关掉？声音
没有。
你不用吗？
不用。
他是打鼓的。哦，那边鼓。是好了就下来，我们祷告。就是要借着敬拜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是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的，主啊，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透过今天的诗歌，主啊，你来触摸我们，主啊，透过今天的诗歌，是的，主啊，你来对我们说话，你也对你的教会说话，是的，主耶稣，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哦，台上的、台前、台后的所有服事的人员，主啊，都蒙主你的保守和看顾和引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一开始哈，我会讲点话，对不对？我会讲点话，会想那个时候你一点，对。那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会跟你点头，你八拍就出来。好，他八拍的时候，你不要有音乐 ，OK？ 来 ，F 掉。我先讲了哈，我会有引用一个经节，哈，《生命记》7:9，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你的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圣圣。好，准备哦，我念了一节经节出来，对不对哈？然后我会把那个 title 讲出来，我会给你点头。好，像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守盟约的神。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敬拜他，信实的神。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圣子要围绕耶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好，来得及，第二首。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
第一首、第二首的都是念地，信实地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然后第三首是的，前面好。来着，哎，这首歌是昨天唱 F 转机，今天是什么？昨天是 F 转机。哦，这首呢 ？OK F F 好来 ，OK F 转机来，来重来。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
前面小声一点
哈，对着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喜乐的心，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感谢到底。
前面敬歌的时候我们就轻柔一点，然后到了主歌开始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稍微强度强一点。那个严记，请问我的 PPT 是谁放？今天 PPT 上恒怎么还没有来？我跟你说秋啊， PPT 谁 cover 一下。 我跟你说 Hello
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我的结束要结束在主歌的后面，倚靠耶和华。好，第一首歌结尾结在主歌的，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那是 ending 哈。好，第三首。低调。
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乎海洋。
弟弟跟我同步，
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是我的一切，
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过无限量，恩典有多宽，跨过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
全心跟随，
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